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。在我们读经文之前，我也非常的清楚，我的愿望是准确的来把神的话语来分解讲解给大家，这样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要说的是，神的话语是极其的奇妙，而不是我所讲的。有的时候我也会讲一些笑话故事，但是我们不是来到这里来听故事的，来听笑话的，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来听神的话语。我们有时候在箴言书里面也是看到，有时候圣经为了让把神的话讲得更清楚，也会用比喻，用一些故事。我祷告神的话语能够在你心里扎根，就在今天早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。这里讲到，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，打发我们的兄弟在福音基督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，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，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动摇。因为你们自己知道，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，我们必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了，你们也知道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，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谢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那些忠心的仆人们，他们忠心的侍奉你，忠心的传福音。就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故事，彭克利的故事，这些对我们是一个挑战，要学习如何忍受试炼，要站立得稳，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今天我祷告，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望，我们不仅仅要因着惧怕而来悔改，而是更要按着神你的话语，按照你的特质，按照神是我们救我们的神来悔改。如果在座的还有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今天祷告，就在今天，在那些人的心里面做工，让他们归向你，因为唯有你是能够赐他们永生的，唯有你是能够让他们从罪里得释放的。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故事就是彭克利的故事，有多少人听到过这个人？大家可以举手，知道这个女士的，但有一些人知道是吧？有一些人知道，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彭克利的故事，但是有电影也有书关于这个彭克利女士的故事。她非常的爱神，她也非常的忠心，她是在教会里面先是为妇女讲解圣经，她也帮助那些残疾的人， 但是他们的家庭却遇到了极大的迫害。也许你永远也不会经历他所经历的，但我并不想减低或者轻描淡写描述你的困苦。今天早晨在我看一看周围，我就能够看得到有在座的有许多的人是有许多需求的。就在2019年这个新年，有人他们是需要鼓励，有人被生活所击倒，好像觉得支离破碎，有些人在生命当中他真的是需要有喜乐，因为他们的喜乐已经被试炼和苦难夺去了。有人需要一个确信，因为生命生活是如此的不容易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，神爱我们，神在乎我们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。也有人需要平安，需要心里的平安，需要家里的平安。我不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，朋友，但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有答案，而他就是那唯一的答案，没有其他答案。在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基督徒也会遇到许多的需求和困难，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转向神，他们爱神，他们忠心的侍奉神。但是当困难当试炼来的时候，这里使徒保罗写了这封信给他们，来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因为有人他们的信心受到了动摇。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试炼关于苦难的一些事情。你现在正在遇见怎样的苦难呢？在工作中，在学校中，在家里，是经济上的还是关系上的？我的朋友，如果你遇到了这些苦难和试炼，转向神吧。第一个关于苦难的事实就是，患难会动摇你的信心。保罗在第一节说到，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。保罗和希拉打发我们的兄弟提摩太，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，坚固你们，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，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动摇。他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不能够再忍了，我们听到了这些困难，这些苦难，这些受逼迫，我们不能够再忍了。我们把提摩太派遣到你们的地方去，来劝慰你们，来坚固你们。这是保罗，使徒保罗的他的一个目的，也是他的关心，因为知道在当时的基督徒们受到了各样的患难，使徒保罗担心他们的信心受到动摇。这里讲到的动摇，在希腊语里是用一个 saino 这个词，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说是受打搅，并且是这个尾巴摇动。这个不太容易理解哈，我个人也不是一个希腊语的专家，我也不会说希腊语。那么家里面有狗的话，大家想象一下，狗在那里睡觉，好像很安静。如果你走近它，并且你来摸一摸它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摇尾巴，对不对？它会摇尾巴。当它的尾巴摇的时候，就说明他知道你来了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你在那里，你在摸他，他也不想让你拿走他的骨头。 这个就是指的是摇尾巴。有没有人也有人要不得不摇尾巴的呢？因为你觉得你正好在休息，很平安，闭着眼睛听着音乐，但是你突然觉得有事情来打搅你了，然后你可能就说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受到打搅。我也要你们记住，不论你现在的试炼苦困难是在哪里，但是不论你的苦难有多重，你对它的反应更重要。有的时候当你现在困苦当中，你会觉得说世界上就只有你是最困难的，只有你的困难是最大的，但实际上并不如此。我们最重要的在这个世上并不是我们遇到的苦难，而是我们如何对遇到的苦难和试炼如何来回应，我们的回应更重要。今天早晨如果你有困难，你并不孤独，因为你不必待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。第二个我们要牢记的就是谁在掌权。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的后半段讲到，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这里命定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是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你遇到的困难也是神允许发生，甚至有时候是神放在你生命里的。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？因为神是那掌管一切的，他是掌主权的。神就是那一位掌管一切的神，他允许苦难在你的生命中发生，他允许这些困难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这是有他的美意。我们不知道原因，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犯错，但这也都在神的掌控中。特别是当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很难理解神怎么可以让这些困难的事情，怎么会让苦难在我生命中发生呢？这是很难理解。但是要记住，神是掌控一切的，他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尽管我们是在困苦当中，我们也要记住神在掌权。第三个方面就是受困难的时候，受患难的时候，不要觉得惊奇，不要觉得奇怪。阿们。老实说，有的时候当你受患难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？不用不承认，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是我？第四节说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，我们必受困难，以后果然应验了，你们也知道，预先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觉得以后受患难，不要觉得奇怪。这里不仅仅是指的患难，有的时候我们受患难也是因着我们不顺服神。当神教训我们的时候，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受管教是很辛苦的。但是这里讲的是患难，不是指因着我们的罪而受患难。这里讲的这些人的受患难是他们都是侍奉神，忠心的跟随神的，但仍然受患难。这个时候也不要觉得奇怪，耶稣基督也是受患难受试炼。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是完整的。 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受患难，我们也会像他一样，所以不要觉得奇怪。有人可能觉得受患难是一个非常负面的，但实际上这却是正面的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受试炼都是正常的，而且没有人能够幸免。彼得前书说到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彼得说，不要觉得很奇怪，不要觉得好像遭遇了非常的事情，为什么是我呢？不要觉得奇怪，无人能幸免，这是不奇怪的。而患难，受患难，受试炼，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记号。对于新的基督徒，刚刚信靠神的人，可能就会觉得很纳闷，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是不是就应该一切都平安了呢？我的朋友，不是这样的。有一些教导，有一些讲道，关于就是想告诉大家说啊，只要你信靠耶稣，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好，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。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有些国家，当他们希望信靠耶稣基督以后，他们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，就会没有苦难，这是完全错的。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。有人会说，哎，是不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真，或者你的信心不够强，你才受患难？不是的。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，彭科利的故事，难道他的信心不强吗？难道他不好好的侍奉神吗？没有，她是一个非常爱神的女子，但是她的全家却受到了这样的迫害，这样的试炼和困难。一次又一次的，这里讲到，我们预先有告诉你们，这已经是预先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必受患难，而且也果然应验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4章里讲到，保罗这里对那些人传福音说，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，就回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就前在他说这话的几天前，保罗被石头打，几乎致死，但是他们继续的为神做工。他们告诉了这些人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，不要觉得很奇怪，不要觉得试炼困难临到我们是惊奇的事情。要回应，我们常常的祷告就是，哦，神啊，拿走我的试炼。我们应该说，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经历这些艰难，帮助我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能够把荣耀归给你。下一次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吗？也许你现在正在受试炼，我们马上的回应可能会说，哎，神啊，赶紧拿走这个困难，拿走这个试炼。不，我们的祷告应该是，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这个试炼困难临到我，帮助我战胜困难。第四个方面，患难会使你放弃。第五节这里讲到，这是怎么说？为此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，恐怕那诱惑人的 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我知道，保罗说，我知道你们的信心，也知道你们遭遇了患难。我们是如何受患难的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受患难，而这个患难会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心，有时候会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，我们会怀疑说神他不爱我们了，神不是良善的神。有时候我们会受试炼，用愤怒和怨恨报复别人，这也是常常我们会有的反应。对我们的朋友，对我们的家人朋友，我们会恨他们，用愤怒和抱怨来报复。有的时候我们因着患难会屈服于绝望和沮丧，也许你病了，也许你觉得很孤独，也许你失去了工作，也许你觉得你不够资格做任何事情，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绝望和沮丧，你会放弃。保罗要这些基督徒们知道，他们可以信靠神。当这些基督徒，特别是这些新的基督徒们，他们的信心有可能动摇，所以保罗差派提摩太去那边坚固他们。第五个方面就是，我们能够靠着信心胜过苦难。阿们。如果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，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。我们在上个星期一，我们在新年的前除夕，我们也听到了许多的见证，当他们遇到试炼，遇到苦难，他们凭着信心靠着神胜过了苦难。神也用这些苦难来教导我们。非常好，听到大家的一个见证，看到其他人是如何战胜苦难的，我们也可以。第六节说，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这段经文是保罗第一次用一个词好消息，不是指的福音，这里讲的好消息是指提摩太到了那里就发现他们的信心和爱心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希腊语 Egozo 实际上意思就是指的是传福音，也是福音，传福音这个词的词根。那么提摩太呢，就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了使徒保罗还有希拉，关于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们。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放在耶稣基督那里，是要这个爱和信心，他们就是左右手。你不能说我恨所有人，但是我却爱神，我恨我的弟兄，但是我却爱神，你不能够这样做。如果你是真的是神的孩子，你已经被神所爱了，你已经被神所赦免了，你要爱人。我们要成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因着他爱我们。我记得许多年以前，我的爸爸在 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常常这样说，神不是很在乎你过得舒不舒服，神更在乎的是你的性格。人们更多的在乎是啊，给我一个舒适的生活，给我一个好的工作，一个高薪的工作，住着比较舒适的大房子，开着辆车，这不是神所要我们过的。神要的是让我们成圣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，让神在我们的身体上做工。因为神他所看重的是永恒的价值，是能够存留的。他并不在乎我们的生活是否舒适，而神要培养我们的性格，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来胜过苦难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所以信心和爱是最重要。所以在这里第七节我们看到，我们靠信心胜过苦难。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呢？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那里，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是对神有信心，对神的话语，对神的旨意有信心。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如果我们不是靠着对神的信心，我们是胜不过苦难的。我们要对神的话语，对神的旨意，对神的存在，对神的能力有信心。即使是在苦难当中，我们更要有这样的信心。神没有离弃我们，神允许了这些苦难在我们生命中发生，但我们可以信靠他。我们信靠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同在，神的能力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，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运行的。保罗说，我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可行。保罗这里讲到的是要获得一个经济上的成功吗？不是。保罗这里讲到的是，不论什么发生在他的身上，是神允许的。我也知道如何处卑贱，如何处富足。我也愿新年2019年你们也能这样说，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凡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够克服。不论我们将要面对什么，这里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我们可以靠着信心胜过苦难。那么最后有没有第六这样一个词哈？第六，我在患难中的信心将会鼓励他人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？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，为什么是我呀？哎，我真的好辛苦啊。那么当这个困难过去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谢神说，哎呀，神啊，终于过去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困难之中，因着你的信心，你可以安慰到别人。知道保罗做的什么呢？在他被释放以后，保罗做了什么？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，彭科利，当他被释放以后，他所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到处的做见证，传福音，也写了书来传扬神的荣耀。 第七节第八节说到，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，口气很重的词。从打发去到帖撒罗尼迦信徒中的提摩太那里听到，他们的信心仍然是在一切的苦难之中，他们仍然有信心，所以保罗就得到了安慰。不论在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，你的生命、你的见证、你的榜样，就有可能成为他人的鼓励。我们要站立得稳，当我们靠信心胜过苦难，当我们和别人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安慰别人、鼓励别人。这有一个作家 A.W. Tozer 说到，神很少能够用一个人，如果他没有经历过深深的伤痛。神很少能够使用一个人，如果他没有经历过大苦难。不要浪费苦难。也许你正在经历苦难，也许你被深深的伤害，我的朋友，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伤害，让神来使用它。因为当你经历苦难，你的分享、你的信心就能够帮助到别人，能够鼓励别人。我这里愿意读给大家一段文章，是彭科利自己写的一本书里的，是他在1972年所写的一个故事。他说，在慕尼黑的教会，我看见了他，一个秃顶、体态臃肿的一个人，穿着灰色的大衣，戴着鸭舌帽，人们慢慢的就充满了这个教会，也有一些木头的椅子在背后。那是1947年，我刚刚从荷兰，就是被德国所沦陷的这个荷兰，在那里我给了一个见证。我想说，神他赦免了我，我也要赦免。我也跟大家分享说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认我们的罪，神就会赦免我们。神会把那些我们的罪都丢到大西洋底，众人都非常的安静听我分享。这时候我看见了他，这个人他走向前来，当我看见他的这个蓝色的制服，我就所有的回忆都回来了。那是在纳粹占领荷兰，在一个集中营里面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人。我的姐姐 Bessie 就在那一个集中营里，我的姐姐瘦的只剩下肋骨。 Bessie 和我是被抓到了集中营里面，那个集中营是一个有名的集中营，叫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。这时候这个人就站在我前面，他是迫害我姐姐致死的一个人。他就这个人对我说，哇，你讲的信息真好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，神说过神也会赦免我吗？这时候他就把手伸出来，当然他不会记得我，他怎么会记得我呢？因为在集中营里面有几千个妇女， 他不会记得我，但是我却记得他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。这是我被释放以后，我和他面对面的见面，我的血液好像凝固了。他说，我那个时候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长官，我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了，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，但是我想从你的嘴里听到你也赦免了我。这时候他又伸出手来说，你可以赦免我吗？这时候我就傻傻地站在那里，我每天都跟人分享关于赦免、关于原谅的故事，但是我却觉得非常的困难，我怎么能够原谅这个人？我的姐姐就死在他的手下。这时候的几秒钟似乎是过了许多年。我知道我必须要原谅他，因为神原谅了我。我们必须要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耶稣基督说，如果你们不原谅这些人，我在天上也不会原谅你。我知道这是每一天我所跟人分享的信息。我在荷兰，那些能够真正的赦免你的敌人，赦免那些深深伤害过你的人，而那些不能够原谅的仍然活在困苦当中，活在苦毒当中，这是非常一个简单的信息，但是我仍然站在那里。我知道原谅并不是一个情感，而原谅赦免是一个行动。耶稣基督，请你帮助我。我默默地祷告，我举起了手，我只能做那些。所以不论是我是机械的，非常没有情感的，我把我的手伸了出去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军官他也握住了我的手，这时候一股强烈的电流就经过我的肩膀，就走到了，来到了我的，经过我的手臂，来到我的手。我这时候真诚地对他说，弟兄，我原谅你，用我所有的心，从我所有的心里，我说出这句话，弟兄，我原谅你。在座的，我要鼓励你，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。如果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也有人深深地伤害了你，我希望你能够真诚地说，也许就在你周围，就在你旁边，有人需要这样的鼓励。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觉得不能够释怀的，不能够原谅的人，你需要原谅。大家和我一起站立。我的朋友，